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次的这个总统大选啊，移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大家都在关心。那么在9月10号举行的总统辩论的时候呢，这个俄亥俄州的春田市啊 ，Springfield 这个城市呢，又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了。原因是在辩论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曾经说起过，说在那儿的人啊，很多移民呢都是来自于海地的移民呢，说在那儿的人吃当地民众的宠物啊，猫啊狗啊都在吃。他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国家到什么程度了，被这些外来的人祸害的。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媒体正在进行这个澄清，或者是在调查到底是这个事情怎么，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以及春田市它到底是什么个情况，为什么海地的移民涌到那儿去，然后对当地的影响，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当地的老百姓或者是企业对他这些海地的居民到底是支持呢还是反对，是欢迎呢还是厌恶哈。所以呢我们综合一些报道之后呢，来跟大家整理出一些资料，来告诉大家春田市就是 Springfield 是个什么样的城市，以及那儿现在的移民的情况。
首先Springfield 这个城市呢，在美国不知道几百个没有了，不知道多少个
好多州都有这个，
好多州的这个就像是很多州都有一条叫 Main Street
啊
一样啊，很多的地方都有一条大街叫榆树街Elm Street 等等啊，这都是一样，是美国的一个标志吧。这个地方呢，以前是几乎不被人所知的，突然之间，在总统大选进入到这个关口的时候，哇，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几万人而已，这么一个地方。第一啊，这个是这个城市它怎么上到地球上，怎么上到地图上来的啊，政治版图上来的。第二呢，是海地人，咱都听说的是什么墨西哥呀，什么中南美洲的这些地方，海地是怎么一个情况？它是跟古巴是很多人也不知道海地在哪儿，说实话，对。但是我们坦率讲，听到海地的时候，我几乎想不出一个报道是
正面
的，
对，
地震了，总统被刺杀了，帮派横行了，打起来了，等等，闹饥荒了，或者是什么。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美国的慈善机构经常去，我们电台还有人去在那个地方做义工啊，所以是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乱邦啊，所谓咱说乱邦不居嘛，对不对？很多人就逃离，那大家都逃离，你怎么就来到美国了就可以作为合法的停留呢？因为他们是合法的，这个也是引起我们的注意。原因是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在2023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拜登政府以及美国的国会啊，就通过了这么一个特许令，就是把海地这个国家的移民呢，纳入到了可以通向变成合法途径的这么一个族群，它和其他的几个国家，什么瓜地马拉呀，什么古巴呀，尼加拉瓜、委内瑞拉之类的啊，就这么几个国家。我记得当时我们也讲过类似这样的一个话题。于是他们就来了，但是来了不是说随便都可以来，他有一些规定，什么需要有一个人赞助你啊，
在美国有赞助人，
有赞助人呐、有担保人呐、等等，他要完成一系列的手续啊，他们就来了。来了以后就来到了俄亥俄州的这个春田市。为什么来到这儿呢？首先要告诉大家，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的配合，或者没有任何的指南说请你到这儿去。你是来有人来担保你，那你待在哪儿都可以。那怎么就待到这儿来了呢？哦，原来是这个地方的人口啊，从1960年的差不多8万多吧，骤然呢就降到了2020年的5万多，从8万3降到了5万9。那这地方呢，才发现它需要新的人口，它需要促进经济，它 包括餐厅啊什么这，它需要很多人做相对来说比较低技能的工作，否则这个地方的经济没法发展。那我们知道移民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是口口相传嘛，哪儿有工作大家去哪儿，当年我们也是说哪儿有餐厅对不对，都是这样。这个就是造成了大量的海地移民来到了春田市，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合法的。
嗯，所以据人口调查呢，是说在过去的四年里边吧，这个春田市的人口呢大概增加了25%，那这个基本上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海地的移民啊，也就是说在四年之前春田市的人口当中啊，将近6万人的人口当中只有2%是出生在外国的，现在呢有12000到15000人是出生在外国的，已经增加了差不多占整个的人口的差不多10%-25%了哈。所以呢这个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其实春田市呢它本身啊它是在这个美国的中部嘛，所以靠东一点，但是也算是它是我是没去过那个地方哈，但是我知道在这个介绍当中呢是说它是沿着美国联邦政府兴建的第一条国道，
嗯，
就在他那个旁边，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从，如果是从南部来我们西部或者从东部来西部的话，应该算是一个必经之路一样的哈。所以呢那儿一直都是一些移民的落脚之地，它是算是一个恨不得是移民之乡了哈。最早的时候是爱尔兰人先来，这都是一说都是什么就是19世纪初的时候了，后来是德国人来，德国人也是德国移民在那儿也是有过落脚，而且在那儿还建了一所大学呢，在那儿算是挺有名的一个招牌性的这个大学 Wittenberg University 哈，那是德国人。再后来到了19世纪稍后一点，就是有一些南方的黑奴获得解放以后，他们离开南方，或者在这个解放前之前哈，有奴隶制的时候，他们就摆脱南方的时候要跑到西方跑到我们西部的时候，也在那儿落过脚，也有不少。那最近这一波就是海地人了哈，大批的跑到那儿去。为什么海地人到那儿去？刚才说了两个原因，第一是那儿的生活水平说实话是比较低的，比较容易生活。第二就是受欢迎是因为那儿刚才说了人口减少很多，但是呢有不少的企业啊需要人工啊，需要人口来打工啊，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说当地企业还挺欢迎他们的，就是海地人。在疫情期间呢幸亏有海地的移民来，所以那儿的工厂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当地有很多人啊因为可以领那个刺激经济方案的那个补助支票嘛，政府发的，所以好多人就待在家里了，不工作了，于是工厂和其他的一些企业就缺人。那么刚好海地的这些移民来了以后呢，他们是急于想要赚钱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的，改变自己的经济状态的，所以他们就这个填上这个空缺。而且他们据这个这些公司的老板是说，这些人工作都挺卖劲儿的哈，就是加班加点，什么周末加个班什么的也不计较，所以呢这些企业还挺喜欢他们的。而且当地的农田有人种了，这个餐馆又逐渐的开放了，等等哈，反正就是对当地的这个经济啊还是起到一点正面的作用的，
是才有这个可能嘛，对于他们这个城市的发展呢有了帮助。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外国移民，突然之间春田市的学校里增加了1000多个不会讲英文的孩子，
对，
这个对于老师的压力就大了，你得教他们英文呢。突然之间这个地方的医院和诊所排队了，
嗯，
突然之间这个地方的路上的车多起来了，于是就发生了2023年的那一个非常惨的一个车祸。有一个海地人，他有海地的驾照，但是他这个驾照在美国是不合法的，他开了一个小的面包车，结果和另外的一个车相撞，
校车
相撞了以后呢，其中有一个孩子从校车的窗户被撞得飞出去了， Aiden Clark 结果死了。这个事儿在当地呢就变成了一件挺大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没有上到美国的政治版图上，他们依然没有变成 美国大选当中的任何的一个谈论的话题。那接下来又回答这样的问题，那这些人有没有吃猫吃狗吃鹅呢，或者吃大雁呢？稍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慢慢的进入到美国的大选的话题当中的。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俄亥俄州的春田市啊 Springfield 这个地方啊，它的海地移民比较多，然后就传出来说是在那儿有这个移民吃这个居民养的宠物啊，狗啊猫啊什么的哈，所以这个消息呢现在已经传遍全美国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哈。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子，就是在9月9号的时候呢 J.D. Vance 他的助手啊打了一个电话给春田市，给春田市呢就澄清，就是想要证实一下这个那儿的这个海地居民海地移民是不是有过吃猫吃狗的这个事情。那么春田市的这个市政经理呢叫做 Brian Hack， 他就告诉这个助手说是这个消息不属实，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实这是真的。为什么这个 J.D. Vance 的助手打电话到春田市呢？原因是这个原始的帖子出来说是有人吃，就是海地的移民吃猫吃狗这件事情呢，是春田市的一个女性在她的 Facebook 上首先发的这个帖子。后来人们在问她的时候，她说：“哦，对不起，这个是我听说的啊，不是，这算是连第二手消息都算不上。”恨不得是第三手消息，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的。后来他道歉了啊，说这个事情不是真的，他就是否认了这个传言了。
他那个也收撤了，
也撤回了啊，
那个，
删了。但是尽管这样也没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 J.D. Vance 在获得春田市否定这个消息，认为说他是不是属实的消息之前，他已经在他的社群的账号上 X 账号上已经向他的190万粉丝把这个帖子发出去了，就说春田市有这个海地的移民在这吃猫啊吃狗啊什么的，这个已经出去了。而且他在他的帖子上还有另外的一件事，说在春田市一个儿童被一名无权在当地居住，就是海地的非法的移民给杀害了。那这个事情指的就是那个校车发生的这个悲剧的这个车祸事件哈。当天晚上在春田市的市政会议上，这个 Clark 就是那个小孩子 Aiden Clark 的父亲 Nathan Clark 声泪俱下的站在那个舞台上，就站在那个市政会议上，是说他说我们家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怎么有人拿我们的这个悲剧作为一个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啊，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气愤啊，他对这个事情非常气愤。
而且他说的话很重，他说我真的希望我儿子是被一个60岁的白人撞死的。
对，
这样的话我看你们还说什么。
对，他你看他气到这种程度。然后在9月10号的晚上川普和那个贺锦丽进行辩论的时候，川普就把这个消息等于是说出去了，在春田市的外来的移民啊，吃宠物啊什么的，你看我们的国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于是至少是6700万电视观众，还不要说是后来网上再看到的这个消息的人了，那一下子在美国等于是就传开了。第二天春田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骚扰和恐吓啊，在学校里边，学校已经要求警察要进驻学校，因为太多的这个骚扰的电话，
死亡威胁嘛，
死亡威胁，家长的担心啊，太多了。然后市政厅他们接到了36通这个死亡威胁电话，和说是要装有炸弹，要爆炸炸你们这个市政厅的这个电话啊，所以呢，整个的社区里边现在就是人心惶惶了。
嗯，讲一下一种扭曲的心理啊，这个扭曲的心理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坏事发生，为了证明我是对的。我记得有契诃夫的短表说是说药店的老板都希望全城的人生病，是吧？
对
啊，这个事儿他不会说出来，但是他是要是开药店的话，如果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不生病，他不就完了吗？他的生意，
没生意。
对，在关于这个竞选的时候的一些宣传， 他是要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才能唤起人们对这个事情的恐惧也好，或者是警惕也好。包括你像这个人第二次向川普开枪的这个事情，或者企图对他进行暗杀的这个事情，川普说什么？他说你们就是民主党人不要做太过激的宣传，说我是法西斯啊什么之类的啊，因为有一些人听到这个以后他就会被刺激到，他就会采取行动。这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这种吃猫吃狗这种事情要讲呢？就它很刺激。你再举个例子，你说现在美国的经济的这个情况，作为在野党，他是不是希望经济越糟越好呢？是吧？他这种扭曲，就是说，当然没有人希望经济越糟越好，可是经济越糟糕，我获胜的几率越大。再说非法移民这件事情，假如现在美国各地非法移民犯罪、非法移民杀人，我跟你讲，民主党一点机会都没有，对吧？就休想再当选了。所以在一种不可讲的一种心理当中，就是如果这种犯罪再多一点对我有利，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说这个是在人背后的，它是有一种扭曲的一种心理。那么对于吃猫吃狗或者 吃宠物这个事儿呢，到现在为止有证明的一例都没有，所以这个事情呢可能他们也就不会再讲了。但是为了找台阶呢，就改了一个吃鹅，说这儿或者是大雁，我不知道他是说的是哪一个哈，因为大雁也是鹅这个意思，这个英文字。那么就说到了这个，那么于是市政府就去查，因为是哪儿来的呢？说他们吃鹅这件事情是有人举报的，他们就把过去的将近一年的911电话呀全查了一下，因为你打911你总得说为什么吧，对不对？结果才发现没有，一通都没有，就是说有人举报说我发现有人吃鹅这个事儿没有，哦，这个吃鹅这件事儿没有，啊，猫，说有个女，有没有姓的？有个女的，说她那个猫啊没了啊，就是 Anna Kilgore， 这她的那个猫的名字叫 Miss Sassy， 我这猫被海地人吃了，哎，过了几天，这猫自己回来了，
对，
她又向专门跑到她旁边的海地的邻居那儿去道歉去。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怎么着，向你们道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示，所以这个也没有。那还有什么？哦，来了，传染病。
嗯，
海地人带来了大量的传染病。那再去一查，不但是没有，反而此地的传染病是大幅度下降。
嗯，
所以这事儿就弄得比较尴尬了。
嗯。就说有一些东西是假的信息，有一些东西呢是编造出来的故事。那个在上星期天的时候吧，这周末的时候，那个J.D. Vance 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如果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动这个选民，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或者关注移民、非法移民这个问题严重性，如果要是编故事，如果要是制造一个假的新闻可以让引起他们的关注的话，我会这么做。他明确这么讲了啊，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尤其是在竞选期间，很多假的信息啊都会出来，就是瞄准人们的一个心理，就是钟迅刚才所说的，就是经济尽管过去的几年并不是很坏哈，就是说工作也很好找，失业率也很比较低，股市你看屡屡创新高什么的不坏，但是问题你听那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说，这简直已经到了黑暗，已经到了至暗时刻了，恨不得就是马上就崩溃了，已经糟成这个样子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呢，对他们竞选，对任何人竞选是有好处的。这民主党也一样，他们也有一些，要么就是这个轻描淡写的说一些事情，要么就是夸大一些事情，反正是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啊。基本上双方大概都是这种态势。然后还必须要承认，确实是有一些，就是种族主义者呀什么的，也是窜到了这个春田市。
哦，白人至上组织叫做雪邦啊 ，Blood Tribe
啊，
去游行去了。
对，雪族还是
雪族？
哎，对对对，去游行啊，然后参加他们的市政会议啊，而且不光是到春田市啊，到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去参加去，就是主要是，这个。 就是造成什么呢？就是造成当地人，不管是对通货膨胀，不管是对这个非法移民，不管是对这个，比如说以哈战争，反正只要是有冲突，只要是有分歧的地方，他们就希望在这个地方呢挑起一些就是比较尖锐的东西和对立。这样的话呢，可能对竞选有利吧。所以你看，这个Pride Boys 和这个Blood Tribe 这些人，还包括那个川纳粹德福的新纳粹主义的这些人，在春田市都有游行，而且参加他们的市政会议，要发言，要那个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在竞选期间所冒出来的东西，希望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引起关注的。